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家族五代人见证大法神迹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1月2日。得法20多年来，一直想写一写我们家族得法的故事，但是苦于没有文化，一直难以表达。今生有幸遇到了法轮大法红传于世，即使占尽苍宇之水，也难以表达大法的洪恩。恩典实在太多太多，是大法改变了我们家族的命运，带给了我们希望。下面就是我们家族中得法的故事。一，绝境中哥哥得法。我们家兄妹四人，大哥在22岁时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，这种病也被称为不死的癌症。从此他开始了四处求医与药为伴的日子，因为脖子和脊柱不能转动，弯个腰转个身都会剧烈的疼痛，每次起床都疼痛难忍，脸上疼得不停地冒汗，有时起床要花上1个多小时才能慢慢爬起来。为了治病，尝试了各种方法，去了各家医院，也练了很多的气功，但都没有什么效果。后来大哥被病痛折磨得瘦骨嶙峋，对人生也充满了绝望，脾气变得很差，夫妻关系也变得很紧张，他整天愁眉不展，时常会绝望地望着天空对我们说，人生啊，就这样，让咱妈看淡吧。我们都看在眼里，难过在心里，整个家在愁苦和担忧中度日。1995年，有同修向大哥弘法，此时已经绝望的大哥并没有接受。转眼间又到了1996年，有同修送给大哥一本大法书，碍于情面，大哥读了起来。读完后大哥说，这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是教人向善的。从此他走进了大法的修炼。修炼一周后，大哥想修炼中应该放下吃药，但不吃又怕那撕心裂肺的疼。要知道他疼的一顿饭可以不吃，一顿药可不敢耽搁。他就问我们还要不要吃，我们说那就先不吃一顿体验下吧。然后大哥一顿没吃药，没怎么疼，第二顿没吃也没怎么疼，第三顿第四顿一直没疼，他就这样把药放下了。渐渐的，大哥土黄色的脸上有了血色，身上痛的症状没了，身体渐渐地康复了起来，人也从此有了精神。大哥的康复使我们全家看到了希望。后来大哥在城里做生意，有一年大哥去广州进货，老板给他安排美女陪伴，被大哥婉拒了。后来他对老板讲述了真相，现在他从农村搬到了城市，有了宽敞的大房子，生意也做得蒸蒸日上，身体健康，夫妻和睦，相亲相敬，其乐融融。大哥是我们家中第一个得法的，目睹了大哥身上的神奇，也让我们家族中更多的人走进了大法修炼。二，母亲继而得法。在我母亲50岁那年，我父亲就去世了。当时我和弟弟还没成家，弟弟才15岁，母亲一个弱女子，带着2个没成家的孩子，加上生病的大哥和常年病痛的我，精神与经济的压力也让她心力交瘁，看不到希望。刚开始大哥向母亲介绍大法时，母亲对修炼还不能接受，因为修炼要约束自己，在利益上还要看淡， 而且打坐盘腿也挺痛的。一次大哥给母亲读师父的经文精进要旨，再去执着，当读到弟子们啊，师父心急而无用啊。母亲心头一震，心里想，这可不是一般的事，弟子太神圣了。从此他走进了大法修炼。1999年邪党开始迫害大法，母亲去北京上访时，警察对他说，你表个态吧。母亲说，法轮大法是宇宙的根本大法，我会一修到底。警察听后再也没有为难母亲。这些年母亲一直很精进，三件事都不落下，时时事事都会想着用法衡量自己。母亲今年80岁了，但是看上去才60岁左右，依然身体硬朗，干活麻利。虽然母亲被邪党迫害的没有户口了，可是她什么都不缺，子女们都健康快乐，两个儿子也很富有，儿子儿媳都非常孝敬她，儿媳有好吃的也会留给母亲。儿媳还经常说，谢谢师父让他们知道了做人的道理，明白了好人有好报，也了解了更多高境界的法理。母亲现在家庭和睦，儿孙满堂，大家都平安健康。三，古稀姥姥得大法。我的姥姥还是古代女子的性格，为人善良，性格柔弱。她生了7个儿女，但从没有打骂过任何一个孩子。姥姥得法的时候已经75岁了，不久之后她就来了例假。姥姥是裹着小脚的，以前走一会儿就累，得法后走很远也不累了，去哪儿都是小跑着去，邻居都感叹，这老太太还真能跑啊。姥姥在80多岁的时候，一天早上3-4点钟，她的元神离开了身体。元神起来后，看见自己的身体还躺在床上，当时也没想着回去。后来越走越远时，一个男生喊住了他，你要去哪里？你回来。然后姥姥的元神就回到了身体里，之后姥姥的身体就一直很健康，到今年正好是102岁了。今年3月份的一天，姥姥很安静地去世了，去世之后神态依然很安详，脸上的皱纹散开了，斑也没有了，面色依然很红润，就像是睡着了一样。目睹了这一神奇，让我的小姨也走进了大法的修炼。四，本人得法苦尽甘来。我身上发生的故事就太多了，我从小就害头疼，一学习起来头疼得更厉害，经常是又晕又疼，有时疼起来实在受不了。22岁时又因为肾结石导致了肾积水，每次疼痛发作的时候会疼得我汗流浃背，满地打滚，用头撞墙。后来实在受不了，我就对母亲说，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快点死。之后全身一直浮肿无力，后来还得了关节炎、咽喉炎和一些妇科病。得法前我的乳房下方又长了一个硬块，去医院检查后医生也无能为力，只是对我说，你回去多吃点好吃的吧。到1997年夏天时，我终于也得法了。那时我生完孩子还不到1年，得法时悟性还很低， 身体一直没有出现过强烈的宵夜现象，当时就担心师父会不会不管我。到了冬天，我去澡堂里面洗澡时，惊奇地发现乳房下面的硬块没有了。当时我很惊讶，仔细确认之后确实没有了。当时我很激动，激动的我想跳起来大声地喊。就这样，在医院没看好的硬块，在修炼不长时间后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。转眼间到了第二年春天，我买了些木板准备挂师傅的法像。就在同一天，我的身体像得了重感冒一样，全身的骨头都疼，疼得我直哭。但是我知道这是师傅管我了，我又高兴地想笑。就这样，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。之后我身体上不好的症状就都没有了，就连之前见风流泪的眼睛也像上了一层油一样，特别的舒服。从此我走出了苦海，看见了蓝天。这些年经历的事情有很多很多，经历的神奇的事就更多了，在这里仅举一例吧。那是我在被迫害流离失所期间，我租房处的邻居是老两口，他们的女儿跟女婿有矛盾，想不开喝了农药离世了，老两口整日以泪洗面，很可怜。我想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讲过，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。师父的亲人，那也就是我的亲人。为了宽慰他们，我就经常给他们买一些东西，照顾他们。他们为了感谢我，大娘就让大爷每天给我挑水。我说咱院里有压水井，大娘说那口井的水是咸的，不好喝。我们当地的人知道哪里的水好喝，你刚来不知道。给我挑了三天的水之后，我实在过意不去，想到大法能改变人的命运，也能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。水发涩、发咸，就是不正确的状态。悟到这些，我就告诉大娘，人好，一切都会变好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如果该找我喝这样的水，那我就喝这个水。意想不到的是，从那天之后，我井里的水就变甜了。我压出水，请邻居的大爷大娘喝。大娘喝完说，竟然和挑来的水一样。从那之后，消息传开了，周围的邻居都来我这里打水喝。房东听说了之后，也跑来让我打点井里的水，烧给他尝尝。他喝完后，还是不敢相信世上还有这种神奇事。我又打了第二遍水烧给他喝，这回他相信了，井水真的变甜了。大法无所不能，我也借着机会让更多的人明白了真相。邻居的大娘也走进了大法的修炼中来。去年婆婆生病住院了，病情严重，昏迷不醒。在医院里没有起色，医生就往出撵人了，叫办理出院手续回家。丈夫的兄弟姐妹们都说自己的条件不足等，不方便让老人住在自己家里。我早就预见到了这个结果，毕竟老人年龄大了，大家都怕老人去世在自己家里。而我是大法弟子，做事要为别人着想，不能和别人一样。看到老人的难处，我就给小姑姑发信息，告诉她把婆婆接到我家。接婆婆回家的头一天，公公给丈夫打来电话询问，她可不可以也住我家。丈夫说可以啊。公公问，无条件住可以吗？丈夫说可以的。公公又问，是住一辈子无条件的可以吗？丈夫说，没问题，这房子是我的，就是你的，你可以一辈子住那里，一辈子无条件给你住。 我们没有和四个兄妹攀比，丈夫这么理直气壮地答应下来，是他对大法的无比信赖，也是因为我们修炼了才会有那么高尚的心态。五，家人受益，故事多。大哥大嫂的二女儿出嫁多年，一直没有孩子，医生诊断她的子宫壁太薄，无法做胎。二女儿看了一遍转法轮，有时还陪大嫂贴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，因此得了福报，做试管怀孕成功了。一次她喝了坏了的排骨汤，拉肚子拉到脱水了，眼看这个胎儿要保不住了，大嫂跪下给师父磕头，求师父救救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小生命。当天晚上，大嫂做了个梦，梦见一只大手拖着一个小盘往上一送，把这个小孩拖住了。大嫂告诉女儿，孩子保住了，师父救她了。后来侄女生下了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，现在已经会跑了，因此给孩子取名叫木木，就是沐浴佛恩的意思，是法轮大法赐给了他这个宝贝孩子，改变了他的命运啊。我儿子从小跟着我们学法，他上小学的时候，有一次脚底下长了一个黑水泡，刚开始像刺扎的那样一个白点，两天后迅速长到山楂那么大，黢黑，同时发着高烧，烧得不省人事，得有40来度。我把他摇晃醒，给他口水喝，问他，你都这样了，是去医院还是信师父？儿子说不去医院，就信师父，然后倒下继续睡。睡了一天一夜，我也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。第三天，他爸爸把黑泡刺破，流的都是黑水，孩子退烧了，人也醒了，一场惊魂如梦般的病业烟消云散。如果不是师父救度，真不知道后果会是什么样。我的一个家人有一年双脚底长满了鸡眼，多得像沙子，密密麻麻的，我看后吓了一跳，人家一个鸡眼都硌得走不了路，你满脚都是鸡眼怎么生活啊？不得把双脚扒层皮啊？他坚定地说，我就信师父，我不怕，早晚把那些鸡眼气死。果真如此，不长时间他双脚底干干净净，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试想，如果是按常理的话，那个双脚像沙子一样铺满了鸡眼，像石头那么硬。然而就是他相信师父的那可贵一念，鸡眼就好了，太神奇了。结语，转眼之间得法已经20余载了，如果没有得法，我们家族有的人还不一定是什么样了。是师父给我姥姥延长了寿命，给我大哥消除了病业，给了我和儿子第二次的新生，赐给了我侄女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，是大法改变了我们家族这上下5代人的命运。如果没有得法，又哪会有我们今天这个健康祥和的大家族啊？感恩师父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，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，同时又为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。弟子无以为报，唯有精进实修，努力提高。无论正法这条路还有多远，我们都会坚定地跟随师父走到最后。在此奉上弟子们最真诚的感恩，叩谢师尊慈悲救度与洪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